大众请起立。请合掌，向佛陀行三问讯礼。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礼敬法师，
下午这三小时哈，我们尽可能针对大家的问题来回答。那因为事先有准备十个问题哈，如果没有其他，如果来得及，我就再回答那个原来已经准备。你们可能没有，不过就是这里面有几个问题，其实也是值得我们说明的哈。不过就是以我们现前大众所碰到的问题来提。那不过事先我跟大家讲，就是任何一个回答，因为我就举个例子，有一次我在佛学院有一个学生有问题，那我就跟他谈，那一谈又谈了就是两三个小时。那我那时候我的助理啊就跟我讲说啊，那个老师你不用跟他们谈那么多，那时候我当教务长，不用谈那么多，因为你那有那么多体力。那时候我也知道他这一份用心是对，因为如果这样讲下，因为所以说那时候有时候一整天讲十几个小时，讲下来人就在那里晃了啊。那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福德力不够啊，我们的智慧力不够啊，我不能随便下药啊，因为我不知道他的问题啊。不是我不想节省时间，实际上因为我不能不给他多点时间去陈述他的问题，我不要急着轻易判断他的问题，就像我们在做临终助念一样，你就轻易的简单就判断他。这一个医生就好像我有一段时间身体不好，那是不好是因为医生给我判断错了病，那他就给我药吃，我这个很老实就一直老实吃，吃了一个礼拜他说再没用，他说这个是季节变化问题，然后抗生素一直吃到两个月了，他说这个抗生素很强啊，如果好了就不要再吃。我也知道啊，所以我照吃前吃光。后来原来他误诊，后来我的肝就医生检查你好像药物中毒。对，是药物中毒，因为我都很老实吃了两个月的抗生素，因为他没有用心看我的病。那一天他人是很好，他那个叫病号是一次叫六个进来，实在是所以我们不可能讲得很详细，假如我没有充分了解你的实际状况。所以同样的问题所背后所代表的那个意义啊，有时候同样的问题对每个人的回答其实不一样，甚至假如你有充分经验，有的人问题不在问题上，你知道吗？有时候你会看到他问的问题不是问题，是从问问题里面看到其他问题，回答的是因为那个后面那个问题，不是这个问题本身。所以不要一下子轻易被问题带着走。可是因为我们现在是文字问题，没办法，所以我可以跟人家讲说，我们回答问题可能有所思考不够周圆，或是不能真正了解问题的背景，所以回答不如大家所期待的。不过就是大家能尽量我能回答的尽量回答，可是不一定能很如你所期待的这样啊，就智慧不够了，知道的也有限哈。那我们现在开始看，对，我就随便拿到一个哈，如何强制僧团主事者建立医疗体制？强制就拿枪嘛。问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这没办法强制了。因为当然，僧团主其事的人哈，因为我们现在的僧团运作有时候不是很如法的僧团运作了，我们人质还是 没办法，这个大环境是这样哈、啊，人治还是没办法，人治还是主要的。依法结合出来，依僧团如法运作的、还不多，啊、哦，不多。那既然我的意思就是说，强制没办法强制，应该是大众哈、哦、见和同解。那见和同解，我们建立一个医疗体制。我最近在鼓励一个僧团，因为他们人数不是很多，不过就是，考虑到僧团未来的老病死的问题，我是说，假如。单亲不一定要很多，可是只要僧团有能力的话，为大家做额外的医疗保险，哎，做，因为以后如果你缴的保险金期满了以后，你这一生这个医疗保险跟着走了。当然这个要看常住有没有这种能力，有时候人很多也不一定有这种能力。可是我一个问题就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一开始，所谓医疗体制，其实我们必须要了解每个团体有每个团体的条件，不能每个团体做同样的事情，两三个的问题，所以才会用其他的条件来看。比如说，我们为什么那时候成立这个申请医护基金会？因为一个道场都有四五个，有两个有重病。长期的病，那个时候僧团就光照顾病人就动不了了，啊，这个因为因缘就这样，所以，现在正是有人跟我讲说，哎，法师啊，你赶快渡个弟子啊，不然你老了怎么办？我说死了算了，我如果为了自己，我说我不能那么私心，为了以后养老我去渡人家弟子，我假如那么怕老死的话，我当初是不应该出家的。所以从一开始你必须要认清楚，也许你死的老的病的很孤单，你也必须要欢喜，因为当初你已经想好了。那基于僧团里面为了彼此照顾，因为这个我长期在很多僧团待过，有很多出家人他是很客气，客气到有病不敢医，那稍微医的就赶快出来，因为怕说大家都在工作，只有我在那躺着呢。这种观念呢、啊，一开始主席是人，应该要慈悲、啊。这个，佛教有一个很重要观念，不要太有阶级观念。所谓阶级观念，比方比如说住持啊，这个是尊重，是法的观念。法的观念，那这个法的观念变成就是我面对下众，所以下众也不过是学法的顺序而已，人本身没有绝对的差别。所以他唯有一种心情，就是我护念每一个道人，他只有道人跟道人的关系。那同样的，我们尊重上者也是在法上的尊重，所以我们的尊重也不是委屈尊重，也是必须从自内心对于那个僧团里面的主持是护持我们的人，要升起恭敬感恩心。那在上面的人也必须要想到，你今天这些不是我的属下，这是我要护念的修道人。所以从一开头观念都是用法的观念，所以它变成就这个，不管是他是什么因缘，只要一来我就想要成就他的道业。那成就道业，他在第一个，我若建立一个好的医疗体制，那以后在这里修行，不要为自己去打算嘛。以前我找我出家的道场啊，有很多因缘，其中有一项我到现在我还觉得对我影响很大，就是我们那时候僧团一切供养都是去常住收去，那只要的话需要都申请跟常住需要申请，所以那时候没有钱的观念，一个月才100块，所以懒得领，所以我们负责花钱花单金的每次都要广播拜托来领啊，因为你不领我没办法结账，按人家100块去领干什么？啊，因为我们出去弘法的人会供养金很多，可是没有感觉，因为那人家缴出去的，所以没有一点快感。那个都不是我的，所以钱突然那一段时间钱没有感觉。可是这个时候，既然大家一切都回归到常住，当然这个是符合戒法的那个，我们另一回事。就是这个僧团有这么制度，所以我们对钱没概念。可是在这个换过来，常住就必须要好好照顾常住众。 也就是说在戒律里面，主其事必须要是根基，是他的习性，好好成就，让他安心。所以主其事的人必须要很细腻的。那下大众也都无私心的，在这边修行，那就必须要，那主其事人就，你不用担心，你在这里老病死都没问题，你不要担心，我会跟你照顾。也就是甚至有时候看到有些人生病，如果不能安心的话，主其事人要出来要求他一定要安心。也就是说你不安心好好修行，反而违反了你应该有的。就是说有的人是客气到，因为没人，又没有人跟他支持，所以他变成治病经常治一半。我后来看到很多人到最后病就没治好，没治好，有的后来陆陆续续颠倒。我这个我就不细讲，因为他没有安心修行，结果病成慢性的病，以后啊到最后只好离开，因为要找地方好好养病。不用常住，就以一种慈悲心，看似强制，其实也是一种慈悲。你务必给我全部工作停下来，因为你现在病因缘，你好好休息，休息才叫做修行。也就是说我们要让病生心安理得的养病，那这个主其事必须有足够的慈悲，看到他挂碍地方。所以一定要用成很硬的制度吗？有时候用成很硬的制度不一定有效啊，因为他有这个生团大小不一，能力不够，你跟他定什么制度啊？两个人有什么好定的？就是你照顾我，我生病就是一定你照顾的，你不要再想了，因为就两个人，三个人在挑，就你们两个轮流。那如果定这个制度，没什么好定的了。好，那大的话就是，我其实最重要是建立一个大众的观念，就是因为他这个制度让所有的生团成员在这里面不要再挂碍，你就安心。那我们除了在医疗这一方面，我觉得生团的医疗制度不要光只是在医疗，最重要是在医疗的同时让他能安心继续修行。有时候我们太强调医疗，结果本质的东西不见了。好，本质的东西不见了，反正就是吃。以前我在一个地方啊，他们因为看到一个营养师讲说牛奶是会有问题的哈，然后每次过堂就很多写单子，我不能吃这个，我不能吃这个，不是？那每次过个行堂，那个要盛菜盛饭的人，他速度很慢，因为他每到一个人的桌前都要看这个人能吃什么。后来不得已只好，如果你写这个要找训导主任盖章才算啊，那就开始，再过堂好几章。那每次在开班会，就有人讲说啊，这个我们的营养怎样？我后来听了，我很火大，我说哈，这个团体从此不再谈吃的，要谈的到餐厅去，那保护款款处理处理。我不想你再谈，为什么？当然，其实我为什么？因为大家已经在营养，我们已经注重到离谱了啦。那整天在考虑吃什么营不营养，牛奶吃了会死吗？现在我的意思就是说，又过于不及，不是主题是应该要关心。可是如果这个形成一个风气，就是一这个药那个药，你整天正事不讨论，都是光吃在讨论，也就是说整个风气就又出现问题了。所以如何达到一个平衡？老实讲，如果你过于强制这种人，那整个动念就是我们如何吃有机，有机什么不谈，就有机，就当拜有机佛了。其他人没拜就拜有机火，其他也没拜啊。我说啊，拜托，人修道的耐性怎么都不见了，怎么那么不堪呢？所以有时候又这样，有时候这样。所以我觉得最重要是一个观念，那一个观念让一个生病的人哈，能知道说你的休息是必要的，你不要经常挂碍这种休息怎么样。我觉得安心休息，如果你发觉有些人的确是在大众里面，大家在用功自己休息没办法好好休息，好，有这种特性，那我们就别开一个地方让他安心的。也就是就你们的能力，最主要我觉得制度随各个生团的结构啊去调整，可是最主要是有这种心照顾病生。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人生病回家，我看很多了，为什么？我讲实在哈， 有时候出家团体还蛮冷酷的，我讲实在的，缺少一份真心去照顾，不知道照顾病身其实得照顾你自己。我们缺少一个很细腻的，那我不是要纵容我们这个修道人再怎么样还是以修行为主，可是我不要到一点感觉都没有。一个人在生病，我们都是欢呼啊，生病到无力感的时候会开始做很多啊，就开始甚至有些修行很久到底要去问神问卜的。为什么？在我来讲当然不如法，可是你必须要想他已经是无路可走。假如一个僧团让一个病僧到无路可走，其实我们大众每个人都应该忏悔的。这不是主祭司的问题，因为主祭司是你选出来的，主祭司已经够累了。其实有时候大家应该要相互扶持，不要让一个病僧到最后无路可走，必须要平常对家里也没照顾，生病才得回家，两相煎熬啊，到最后什么都完了。所以我希望大家能了解这一点，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是其实制度的建立没办法，我现在没办法跟你讲定型了，可是我觉得一个制度的发动的动机在哪里啊？那如何以大家为修行道念为主，然后为了照，因为修行的环节当中病一定是会出来，而且我们未来这种生团病的东西会形成一个生团大的负担，因为后继出家人不多，我们现在佛教新生力的年轻的进来会少，那同于我们这个年代的老一起老，那一起老一起病，就是嘛，一个小病的照顾大病的，就这样而已。那小病的照顾大病成大病的时候，留另外比较没有病的去照顾你啊，就到最后陆陆续续走这样而已，就这样啊，因为没人啊，没人啊。所以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你必须要提早考虑。可是我的问题就是说，像我刚才讲一个道场提早准备啊，我没办法给你很高的单金啊，因为我们大家道场不是我不给你，这钱又不是我主席室的人，是大家的。可是只要大家许可，像我们的开会啊，僧团有这些供养多余的，那我们是不是把它应用成大家的额外的医疗保险？他说可以啊，好，那就可以就用了。所以这是其实主祭司的是引导大家做会议而已嘛，做结膜，然后说可以，好，可以，以后大家知道啊，每个人一年两年这个常住为你出这些钱，好，就这样，那以后你自己也安心啊，再怎么样已经有一个保险在帮助你，你说你生病的时候也不用临时再去找什么钱之类的。再过来就是如何在你生病身心不安的时候的一种佛法的引导，啊，那大家有共同观念，你也不用担心，你就好好用功，好好休息，啊，那这中间假如说有时候刚才讲的，如果太过也必须要调整，变成大家又一种很在乎身体，因为尤其我们现在身心脆弱啊，福报不足啊，有时候稍微有病就想是不是癌症，癌症，每一个癌症都想到癌症去了，啊，因为就开始在佛法的承受力不够，反而在世间法想了很多，就是说人在佛法的那个领受力少了以后，在很多世间事就越来越挂碍，所以这中间两者如何达到平衡是很重要的啊。再过来，出家众如果在俗家往生，而由他的家人办理后事，我们如何引导家人办得比较如法？你能引导就尽量引导，这样而已啊。因为他其实他怎么会在家里往生啊？那问题就是他自己事先要做准备，因为这个临时在这种如何比较啊？问题就如何如法是他愿不接受啊？他如果能接受就如法，所以说这个问题其实重点是，你能影响他当然影响他。问题这个家人有时候我发觉很多问题是，如果这家人不被你破坏之间那还好，就是因为你为什么修一修跑回家？跑回家以后反而会对这个家人对三宝起疑惑。因为我最近就碰到一个一个僧团要开会，那一个出家众他已经过世了，那这个要把这个僧团这个人的名除掉，因为他们好几年都没除，所以必须要跟他们家人拿死亡证明。 去拿的时候他们家人很不高兴啊，他临终前不照顾，回到家里怎么样，现在有事才要找我们，你看这个会办法。怎么平常在僧团户他们就讲说我们，他很年轻就出家，怎么到老了没有好好照顾，让他回来到我们这边死，这不是就毁谤？那你要他如法怎么如法？因为他不对三宝没信心啊。为什么他在一个僧团奉献那么多年，你让他回到家里去死？你当初为什么这个僧团没有负起责任来？马上很现实，他就反弹了。所以你想如法，他有时候连听都不想听你，他就早就毁谤了。可是如果有些人他是说啊可以啊，因为老实讲，我们有时候如果是你的身重，照理讲你应该是在僧团里面办啊。我们有时候就是说反正他们有在办，反正他们家人办，我们也捡个便宜让他们办，我们只是中间稍微出面处理一下。如果一开始用这种心就麻烦了。也就是说不要是处理一件事情，你一定要用一种护持修道人的这一份慈悲心，一定要用这种心。我真的我老是在应付这种事情无聊，所以我才跟你讲，靠别人越多越倒霉，靠自己，因为能跟你助念的不多。好，那你可以跟人家助念。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道人既然有缘，即便无缘，我看到一个修行奉献的僧团的，我就有心去护持他。所以说他能不能如法，其实这显然直接牵扯到他应不接受你的指导。那所以说如果这样，你不如你及早说下决定，我是一个出家人，我不得已回到家里面，真的如果有某些因缘，我知道因为有些僧团不是他不愿意照顾，比如说三个人呢，然后你生重病他也想照顾，问题没条件嘛，因为有的也都倒了，合起来三个人都快200岁的那种的，那你怎么照顾啊？他想照顾也没得照顾啊，那照顾人的先走，我告诉你。所以这个时候不得已回家，那有时候我们不能完全怪，因为这实在是条件如此，以后这种现象会很多。所以我们事先自己要讲好啊，跟家人讲啊，至于某种因缘你必须要我，所以说当我们面对家人啊，不要经常用家人的心情，一定要像个道人跟家人面对，我知道家人始终把你当家人，其实你这个修行呢，对你来讲也是一种侮辱啊。为什么？你怎么老是变成在他们面前是熟人相？老实讲，注意哦，不要在你的家人始终是熟人相，在你家人是道人相，那这样他也会尊重你，他愿意护持你，因为你的修行让他感动，即便你因为某种因缘要回家，他也感动，他愿意护持，这个就表示你成功，那到时候就很好沟通，因为事先讲好了，这个就没问题，就很如法，因为你事先安排好了。所以我就觉得对自己的生死事啊，不要自己下定决心嘛，好好做个安排。我跟你讲啊，我就是这样，所以我一直希望僧团里面有一个共识，我死怎么，每个僧众死就怎么处理。我们不啰嗦，我们就为你念佛七天。好，完了以后，第一个你不要想要弄热闹的，我们就是这些人全心全意的为你助念啊，怎么样？我们可以事先准备，所以说遗嘱也写好了，走了就是回到这边来。我们为你做，事先大家都很清楚，有一个共识，根本不用挂碍。那对于你的当事者死了，就不要管后面人怎么处理你，不可靠。所以就你本身死了就算这样。事实上要这样的气魄，你再挂碍这些，老实讲也轮不到你掌握。再过来，对一个昏迷不醒的，又是没有学佛三规有用吗？不一定啊。所以我说这个因缘越来越缺了，越来越缺，其实你没办法跟他沟通。所以我们经常讲说希望三宝加倍，老实讲有没有可能？有。可是我们必须要了解，任何一个感应必须要条件具足，凡是某些客观条件越少的，你就不能期待它有很大的作用。所以有时候我们一直期待说，哎呀，这样和感应的，不要这种鸵鸟心态了，啊，不要这种鸵鸟心态。那有没有感应？有，甚至有像比如说地藏菩萨，因为那地藏菩萨为他母亲发愿，即便他母亲是在地狱受苦，他也能当下转。问题出在哪里？ 因为地藏菩萨的愿是如此的清净坚固啊，他的愿不像泡沫，我们经常我们发愿很简单啊，发的嘣就不见了，所以天天发天天都没了，因为那个发这个虚的愿。可是地藏菩萨发的愿很扎实，所以他的力道很大。为什么？你要知道任何人所生的愿所产生的无尽缘起相啊，是不可思议。大智度里面讲回向能不能有用，这个可以试着检证你们的知见，回向到底会不会有用。如果能回向的话，那火早就回向给我们，也成火了，轮不到我讲，早就成火了。那回向有没有用？有用。其实认为有用没用，回向跟发愿，一个有德，一个有具体德，一个愿就是纯粹愿，所以回向也是愿，只是回向是把已修功德随愿而出嘛。那问题就是要有德，那有德，我今天有钱财要给贫人，也要那个贫人跟我有缘，我的钱财才能到他身上。如果他没那个因缘，我跟他无有缘，我有就像我们现在化解，我们家里有很多东西想要回收，那这边有很穷的，老师就凑不快这一块。假如我很清楚他需要，我就搬给他，第一个我家也不用存那么多东西，他也就他需要。问题就是多的多少的少，就是碰不到一块，因缘不具足。就说你有再大的福德，回向不掉到那个人身上，所以有些东西还是要条件。问题就是说，它不但是主客观条件，还要看这个东西所具足的功德力是不是真的很大。所以有人的回向力很强，有的人只要因缘成熟，因这个因缘而成就跟众生相互相应的这个，他会有感应。可是你要知道，如果没有就是没有。那像你看，一个昏迷不醒的。我们怎么三皈依？现前没作用，所以我们经常做的是幽冥三皈依，也就是说已经堕了。因为像现在的六根无法接受你的说法，那变成就是要么中阴，要么就是转生了，就是堕鬼道，人道也轮不到你了，对不对？你在超度，他已经生在隔壁了，他也没听你的。是不是这个有时候你要看他的条件具不具足，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超度只是尽我们的人事，其实有没有用，没不一定。老实讲，这是实话，没有一定有用。那你看哦，条件越少，越少就越不容易成就。如果他昏迷又没有学火，我们能做什么？本来就很少，所以唯有在这个时候，除非一个修行能力很强的人，一个任何一个昏迷众生在昏迷当中，他的意识有没有在动？除非昏迷死了，整个昏迷心里，或者的话，一个有能力的人，他还是可以在心跟他沟通的。那可是我们现在没办法，我们只是尽力的感动。当然，所有昏迷有时候，因为在医学里面，我以前在做临终关怀的时候，我就讲说，不要用我们医学的死来判断死。因为佛教里面，如果是生根坏，并不表示一根已经断。尤其我们唯识知道，就离开的是以八是最后嘛，是不是？所以生根停不表示你的所有的因缘就已经停了。所以我们讲说，人不心脏不跳，呼吸不呼吸，并不表示他已经死了。结果没想到，在英国一个医学研究中心啊，也正是佛法所说的。就是说你看他心跳各方面都停了，可是实际上生命还在。佛法看得比他们早，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就尽力做了。或者说一用这种观念，我们很难掌握。所以你认为昏迷是不是他完全没有沟通能力？未必。那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不知道，我能力有限，我现在能做的就尽量做嘛，能感应多少我不知道。所以我们现在才知道说，因为其实我现在已经在尽力做，可是我也心里有数，能做的有限，所以才会要我们提前准备嘛，提前准备嘛。你到这个时候其实真的是不是很有力的啊，所以说反而是到后头，哎，到后头。对刚去世的病人皈依有用吗？反而这时候会有用，因为中阴身六根非常强。反而昏迷的人，这是六根慢慢败坏， 这时候有时候可能不能用。中阴身六根非常强，强的时候只是说这个强都是被业驱动着走。那可是假如这个人平常有怎么样，因为这个因缘很特别，比如说一个人刚死，可是中阴身对现前的人事物还有强烈的执取心，这时候假如他的亲人为他皈依，他会信受，因为他的情很重。可是他的情重是情执着在一个现前这个人，可是这个人竟然为他做皈依，这时候他会产生一个和，知道吧？因为他的执着在哪里，所以我们会应用一切因缘来让他在这个产生。所以说有时候法师说的法他不听，他家人说的法他听，为什么？因为你他跟你无缘了，不过他跟这个人有缘，他缘很强，他舍不掉。所以为什么我们临终者家属不要在那里哭？因为他有时候会援助他。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要求家属应该这时候用你的意念导引他，因为他跟我们这些，我们像我们跟他没什么缘，我们也没有其他很特殊殊胜的功德，所以有时候以情度，借着亡者跟这个世间的人的情的关系啊，建立关系的，是。所以假如这个人平常有皈依习惯，或是一个人像我们在座大家这样修行一段时间，这时候当然有用了、啊，因为他的中阴身，他的业力现前，他的业力什么业力？修行的业力现前啊，修行的业力现前，这时候来引导他，本来就常做皈依的人啊，这时候你皈依他很自然啊。所以说恶业也是很勇猛，善业很勇猛，甚至在中阴身里面，业很强，善业很强，恶业很强的几乎没中阴身啊，没有中阴身，因为他的业很强，一下成熟。所以你说超度，有的人说像中阴度光法，那第一天看什么像，第二天，那是因为你没有神通量，所以你只好全部药都给你了啊，吃的哪一个有效我哪在啊，有效就好，因为我们不知道你吃哪一个好啊，因为我不知道，所以不知道，所有药给你，所以七天可能的现象都跟你讲，可是实际上呢、啊、他早不在了。因为所以说有的人说中阴度方法第一天怎么样，第二那是就一般现象，而且是就藏传人的数平生因缘，我觉得很多人不一定有同样的因缘，因为每个人的文化背景先前所建立的这个分别法则不一样，再生建立的分别法则，算是投射出来的业力相不一样，所以每个人临终相不必然就像中阴身度方法来，不必然，因为我看到很多例子不是这样的。所以有时候讲三几天几天，有的一下就走了，所以你根本没办法去考量说第一天现什么像，第二天现什么，因为他第一天就不见了，你在跟他超度没怎么超度。而且我们经常就逢七没有了，正常的话我就讲说一般人七天就走了啦，大概两三天或甚至一天就没了，因为你的业力很多。所以我们在超度上为什么要八小时，如果因缘具足呢，应该是在这个紧急时间里面随时提起他正念啊，不是到七到七到七，那是因为我们没办法做得很详细，所以是要逢七聊备心意啊，聊备心意。如果是真的话，应该在这段时间随时护持他。那所以这个助念机器有没有？有助念机器，因为因身无意义了、啊，可是这个因身变成是亡者会随因身而得相应，所以说平常必须要跟这个声音相应，或者那个声音念你的，跟我无关。可是因为他平常就在念的，完这个声音像变成他是助缘。我们不是说有四种因缘嘛？因缘真善，就是所缘缘等无间缘真善缘嘛。你其实在修行上，我们不是光一个名相的熟悉，你要把它拿来修行。所以如何建立，我们为什么叫串习？串习就是建立什么等无间缘嘛，是不是？那为什么要所缘缘？没有，为什么我们要跟他讲很多修行的所缘境？为什么要介绍啊？更具体的建立他观察的相，就是所缘缘嘛。没有所缘，能缘心生不来嘛，知道吧？所以这个都是我们现前在修很多佛法的，对不对？你要会用它，或者这个名相 你佛陀往生不会考说，请问四种缘啊，通过往生成功，他管你那么多，那么考及格也没用啊，是不是？所以你要知道，他运作其实在佛法里面就谈了。所以一个刚过世的皈依有没有？我们就尽量用，啊，皈依。那只是假如我们在皈依的时候能，我们说法哈、有一个习惯就是。就像我们现在台湾政治很乱，所以很多人没办法好好讲道理，所以就讲强调广告词。广告词就是简短有力。为什么这样？众生很容易在简短有力的词里面产生执取心。那也就是说，对一个身心极散乱的时候啊，你那长篇大论他是不是有能力消化？我怀疑的。那所以你这在那里推敲了怎么样，其实有时候你必须要印这个人的根基，你在讲很多的理由有时候未必有用。就像我们现在在你看哦，我们把这个道理一样，闻思修三会，闻会啊概念化很大，概念文字像很重，到了思会那个概念文字就慢慢没了，到了修会不能有这么强的文字像，不是完全没有，那如果概念化的活动多，表示你无法摄心专注了，因为你还在做很多的粗的分别，所以这时候你要严住一个静会产生动荡，所以初学者没办法一下子观并进，没办法，因为你又要观就一分别，分别又要专注一静，你经常会在那里动荡，除非有另外一个善巧，这个我们现在没办法一下谈了。也就是说你要知道，如果我们在说法的时候尽量啊，你自己啊都必须要就适当的因缘啊，能直接感动他的这个说法最重要。如果我们自己在讲述也零零散散，其实连我们现在坐着都听都不容易，你想他容易听吗？是不是？所以有时候你必须要把你所体会的东西啊更加有力的直接叙述啊、哦、当然这个看个人的能力啦、有时候要讲这也是一个原则。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面对一个人说法，我们都必须用以如实的心来看待，如果你听都无法消受得了，他怎么消受得了？你不要以为他会那么安心坐着等你讲，没有，他很乱很不安，这时候你必须要有强而有力的摄受他，某某人注意，你现在怎么样？错的怎么样？你现在起什么念头？有时候你必须要直截了当就点住、哦、也就是你试着就跟比如说你试着跟你一个同修，那我来超度你，你一讲完他就睡着，就表示超度不成，因为他觉得很无聊。也就是说，如果你都无法让他摄住他的专注力，那变成你的善巧没有，你变成就像我们开高速公路容易打瞌睡，是那个劲太淡了，都固定了，咻，在地上开比较不会打瞌睡，就劲很具体。那高速公路很快速的时候，变成就含混带过，所以我们诵经诵到没用心的，就含混带过，就容易打瞌睡。是不是？因为对所取的这个境不明不清楚了，所以包括诵经也是嘛。所以你今天一定要印他的因缘，建立一个他可以用心的境。你不要把那个境讲得模糊却不具体，不具体他用不下来，因为你在讲什么？你太多抽象的东西。所以我们经常有理观跟事修。对身心比较沉重的、慧比较浅的人，理观讲太多修不来。对这样的人，事相的陈述要多。那对慧根比较高的，理可以谈多没关系，因为他摄受得来。所以这个就是看人啊。所以说有没有用？有啊。那问题你还是多点抉择。所以一般多数人其实是在事相陈述比较多，因为让他具体化。所以有时候啊，我们讲很多不如，像比如说我们在。受戒的时候，我们要观，哎呀，这个祥云集聚啊，哈，啊，对不对？那我们没有看过啊， 黑的还是白的，关不来。为什么？没有晨曦经。为什么藏传有曼达拉？为什么有坛城帮助你观吗？为什么借很多相？因为你没有东西好生出那一个观想境嘛。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引导，我们为什么会借用一些境来帮助你升起这个相？因为不然它空空洞洞。所以我们过去一直很忽略，就叫你观。有些人你看登坛已经够紧张了，然后又要三皈，三皈又要观，皈也难当这会啊。所以照理讲应该平常就让他练习啊，就是在眼里的时候应该训练他观，甚至取这个云像啊，说你们到时候闭上眼睛看清楚取这个像。也就是说正常在观的时候，就是那个四相的观已经操作了，这时候在修的时候是像走到哪里念印作到哪里，就像我们那个华华三昧禅、黄等三昧禅，这个是你身口到哪里意跟着走。就像我们现在在初始，我们现在有时候初始就是说新学拿出来练习，就好像说我们在请一个大师供养他，都找那个刚会煮饭的，你觉得合理吗？因为你轻慢这件事情。照理讲做一切，当然我们过去也都是这样混过来的，你要知道应该像这种很供养三宝，是供养这些众生，应该要很深深。所以就是当一个人在持咒做手印的时候，其实那个意念是跟着走的，也就是你熟到不需要再起第二心去想要做什么事情，是灌在一块的，这才有意义。所以很多东西都是这样配合，所以我们在操作很多东西啊，就是必须要走到哪里念头到哪里，所以你要很熟，你要很熟啊、哦。所以包很多事情也都是这样。那当然这个道理就是我们假如在登坛的时候，有些观想是先训练，到时候你起一个观，让它的内涵更具足。所以像有的人在观想具足的时候，那时候戒体身心马上就震动起来，会震动啊，那叫假跳叮叮个不起，那么好，因为太多因缘没有具足啊。因生病而往生是受尽还是福尽？有两种，有的人是福尽受未尽啊，因为福尽了所以受没办法维持，因为福跟受没办法自信，福不是自信福，受不是自信福，就是因缘合合以受直指生根，这个名字为受。可是其实受就是要诸因缘嘛，诸因缘就是福啊，对，支持这个生根命根，这是叫受。可是要护持这个维持，要有诸因缘，诸因缘叫做福。所以福有很多，福就是诸因缘嘛。那我们要积极福，就是成就诸因缘。那有的人是福已尽受未尽，有的人是受已尽福未尽。所以有的人钱财留很多，福未尽可是受已尽。那因此罗汉可以福转受，受转福啦，因为以他的能力他可以将他的福转成受，因为他觉得想他再活长一点，好，那就转他可以，因为他有这种自在。那我们没办法。那有时候就是我们要知道福尽受尽，福有没有定量，有一个大约量，不必然自信的，不必是这样。所以有的人福消得特别快，假如你违反戒法，你做不当行，这时候的福的消耗会比平常快。所以有的人平常照理讲观好像受也够福也够，怎么一下夭折？因为这中间有一个大损害的事情出现。所以为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经常有过，可是既然这样我们没办法去想到那么多，我们没办法去一一计较。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随观我们自己不当地方忏悔，可是要积极广修福德。所以我们现在经常修行修到最后变把它当作一个工作，不是，乐观一切诸法为你的福田，你的同参道友是福田，这个地方是福田，你的执事是福田，观一切法是福田，再也不是一种不得已的事情，而是好都是一个你极具欢喜可以增长你福德智慧的田，那你乐修它。因为你也不知道你中间有损耗，你的福有多长，所以没关系，乐修乐修福德大的人就像不倒翁，所以后来碰到障碍啊不大会动摇，因为我的鬼也要撂几千万不差， 那个只有10万块的，亏个9万就差点要自杀了，因为你的福德力弱。所以你看一个人经常在小事动荡，其实你可以知道福德力不够，才会在小事上经常起伏，知道吧？一个人这样，就是就算你账户里面很多钱，可是你花钱经常在小事里面动荡，这个人其实没有福，那个是虚表的福，不是真受用的福。所以我就讲佛陀有没有账号啊？哎，他账号零，你看我们就说福慧二祖尊。好，简单谈哈、哦，世中老众多，年轻众因重伤住院哦，乃至住院养。疗养中，照顾无人，照顾上无人的问题哈、哦，医疗上的经费问题，的确，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那这个问题应该在及早思考，他临时要出来啊、哦，所以现在很多道场都有外劳，那有外劳，不过有的外劳到多到我看连住持也请外劳做，那每个人睡大觉。哎，外劳一号今天轮到你当住持，外劳二号回诺。大家都在睡下去，咱都外劳在做功课，往生的都是外劳。就像现在往生的很多是念佛机，我就讲说就收你的往生啦、啊、哈、哦，把你收你可的往生，因为都是念佛机持续不断念佛，你们都没念而已啊、哦。这个及早做思考，及早做思考，因为如果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你说应该怎么做？你不要等事情来，所以我们一开始在僧团里面，这个老众哈、哦，如果必须的话，我们必须，我觉得是结合社会资源。所以才说假如我们大家的那像这里有经费上的问题，一下子要提出很多钱其实有困难，所以我说平常就已经有一个生前安养的准备了。所以以前我在一个团体，我就跟他们讲，就是说一开始这个生团里面有一部分钱是怎么样分割出来作为医疗之用，就开始存了。那没有我们也要接受了哈，不要再一直怕自己啊，怕不完。我们是说因为自己不要畏惧太多，可是也要为大众想，所以我们就每个人互相就是构成一个，就是我们只要生团有，假如有人有多余的，我们就开始往医疗这方面做准备。其实是重点是安大众的心啊，就是说你们不要怕，因为有些人很客气嘛，刚才讲过很客气，有病不敢医嘛，不要，因为这是大众的啊，你都有付出，那你就安稳。好、啊，我所以说，其实是让大家不要在修道过程里面挂碍很多事情啊。那人的问题很大，人的问题很大，到不得已会出现，可能真的会引用到外道。以后这个僧团是，我老实讲，这个问题是必然会再发生，就是僧众、出家众的事业也大。每个人要照顾的事情很多，其实很难拨出时间再照顾，所以到最后会衍生一个问题，就是你必须要去请外面的人来照顾。当然最好是自己的居士啊，受过训练的哈、啊。可是是不是有这种因缘？没有的话，再退而求其次，没有再退而求其次，到最后就找外劳。那找外劳就了事了吗？因为外劳没办法成就佛法的那种引导，所以出家众到最后可能会分配成一个，就是佛法这方面的引导出家众负责，身体上的照顾由其他人照顾，又会出现这种问题。那你有多少选择空间？可能未来越来越没有。所以现在我们修行上最好大家是一众，一众有时候有这个好处，那团体大家尽量结合，因为久了以后这个问题会陆陆续续呈现了、哦、这个问题以后你会看到很多类似的问题。过去有一个长老，非常有名的一个长老，我不讲他名字。他到临终没人照顾，是由生前遗物基金会派居士去照顾，他有弟子哦，弟子照顾一下就溜了，跑掉了。所以你可以多度几个，好帮助你刺激，你说怎么又溜？ 其实这时候你应该要放下身心，原来世间无归一处，你不要妄谈啊。刚好好舍离这个五浊恶世，因为到最后我们发现，原来莲照顾有一个是很有名的女众法师，我们讲法师是称赞他的，不过那个造业很多的哈。他去看他一下就临死了以后才去跟他送个经，其他在这过程当中不曾出现过，理论谈很多，连起码对自己的剃度师应该有的关心不曾做过，所以他周边有几个剃度弟子到最后全部不在，变成回德圣贤用基金会派居士去照顾，他是一个相当有名望的法师。所以我们也看多了，也许没多久就换我们，那死我们就安心吧，能熬多久，也就是让自己修行足够撑过这种病因缘最重要。所以我现在行请就是说，我们设想老实讲这一切制度都是为其他人设想，也许也为到我们自己考虑，不过我是觉得修道人这种事情就是我们必须依照僧团的规矩尽量成就大众，可是你本身呢尽量不要依赖他，否则的话道业很难成。僧众一旦病了，唯一的路就是回俗家医疗啊，未必啦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有的俗家甘愿付出照顾，但也有愿照顾但心发但心发什么愿的声音哈，就是大概照顾，可是中间这个我不大清楚这个意思，不过就是有一些不是很顺当。所以如果僧众必须要回俗家，我觉得在一个僧团上来讲，除非你真的没能力啊，那我真的没办法嘛。只要有能力，老实讲不该如此啊，不该如此。不要以为把照顾病人当做一个很大的负担，佛陀就讲过病人呼天第一啊。不要把修行切割了很多才叫修行。后来我最近看到很多人把修行归修行，生活归生活，所以有时候修行我看到有些修行人心态非常非常酷。我不是要你攀岩，可是该有的柔软要有。有时候我到一个道场，我觉得我就开始我是有什么问题，但他那个眼神怎么这样看我，我就以为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事情，因为他们都很酷他们都很酷。我不知道，我不要你那么跟我这样，不需要。可是人的眼神有一种柔软相，你不用跟我讲话我也可以感觉到那个，可是你我走过就走过。以前我们在常住，我们看到人来，我们会第一个怕来的人不知道无所适从，我们会很积极的请问法师，请问居士，你从哪来？我们不是谄媚，这个真的是第一个让众生安心嘛，让法师安心。现在我发觉有些地方就是主席是就是值这个当值客人才去管其他人。我最近有时候在打电话到道长，好吧，试看看。和我们以前的感觉差很远，每个人好像职员、公务员，那种应该有的那种什么四摄法不会有了，爱以布施、同事力行，没有在管，他在修行，我看不到啊，那个气氛很硬，很冷酷，我不知道这种人要对常住自己的同修能发挥什么作用，我不知道。我觉得人缺少一种自然流露出来，就变成修行修到怪怪的，怪到去到一个道场就很紧张，好像我哪里要犯错，哪上好像去公务那公家机关办事，随时要看他的能眼色，不然你到很多道场试看看。不是这个团体里面那个态度。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我不说哈，我一进去，这个团体很大他们有一个法师很有名的。非常有名的法师，这些在座的在家人都是为这个团体在做事，他们只认定他们的师父，他们不认定我这个人。因为我看他们的表情真的是很酷。 我自己反而必须要面对下南无阿弥陀佛，就奇怪，从这些人从他没有任何恭敬心就，啊，你就看一下，有人点个头，表示对僧宝的恭敬。所以我说，不管你今天依止的哪个上师，不哪个法师多伟大，我得到，可是我没有感觉到你今天就是产生情感上的依止，你没有真正依止三宝。所以这一点，假如我是那个主持师呢，我要深深惭愧。我今天只是建立一个英雄的修行人，而不是一个真正慈悲给教育他们，让他们变成只是依着我，围绕了多子多孙，承欢膝下。拜托不要再做这种事情了啦，会得大家都拥护你，你才高兴。老实讲，如果有一群人只有每次都赞叹你，然后开始起别的诽谤或轻慢，照理讲作为一个引导的教授是应该要升起惭愧，我不亲近才让你们执着我。我们平常就是要这样想法，所以我就看到，哦，奇怪，怎么会这种样子。是，所以有时候怎么说，大家思考思考了。不过这个刚才这个问题啊，这个我们回到这个回暑假不应该的了。好好的护持，大家不要把修行切割开来。所以我不是刚才讲，我的一个学生走了，我其实不大想讲。后来又有一个学生走了，我那时候因为某一个因缘我就击中，刚好有一个因缘我击中，那时候我已经不在了。我说，哦，我们这次在哪里聚会啊，我们早点到，我们为那一个同学诵经一下。哎，我是一个师长，老实讲我不需要做这种，当然是你来求，可是因为我意念他可能会有不好，所以我变成有这个急的心。可是底下的人他不在乎，姗姗来迟，诵经那个木椅敲得咳咳咳咳，完了，我说那有那么快吗？好，交代完了，我说去领钱算了。我说你怎么没有那，我就有时候觉得说，我这个当师长都还有这种心，你们跟他更亲近的怎么一点心都没有呢？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很可怕了，不要把病身当作问题在交代，当作你的福田，这样你就不会想要把它排斥掉了。只要我能力及的，你来到这边，我让你安心，这样，好，用一个最将自己看成病的这样的心情，就是我在生病的心情来对待。那站在我自己的立场，我只要我好好养病，我不要在那里生病生得很习惯，有空就生病，呵呵，这样变麻烦啊。不过我的意思就相互啦，那不要这种观念。如果一个僧团有能力的僧团，结果出家众必须回家养病，老实讲你就要团体大家好好忏悔吧，不应该做这种，除非他个人特别因缘。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因缘具足却又认为说啊，你回去照顾好了，你又有一种投机取巧，就是说大家也看先属性属性啊，不要这种想法。因为对身你皈依三宝，你身宝它就是其中一，你起这种轻慢心对你修行没利益。再过来也看到重症者或多病者，慢性病的身重，一大众生事中啊很难安住，因为注重会计较。会啊，我也知道。不过业报会很快，就是很快就轮到你。所以一个僧团，我以前在一个地方啊，那时候团体刚没多少人，大概二三四位。我们那时候刚开始，大家很发心，在执事上不计较，只要你稍微慢一点，你的工作会被做完，所以连衣服也不会被洗掉。我的衣服呢，掉起来，怎么？所以大家要抢着做，不然你会被做掉了。这时候没有人计较，因为大家很欢喜，没有计较。所以一个僧团最怕有人起计较，就会以众生心勾引其他的众生心起来。所以大家很欢喜啊，那时候根本只怕没得做。所以说我们那个一旦这个工作做完，赶快回去做，因为不慢一点做光了， 厕所被扫掉了，地被扫掉了，什么都好了，也不知道谁做的，有时候生长帮你做了，我们刚出家被人家这样做很不好意思啊，可是我也不知道，问他，哎，你们不要做，他们都不讲啊，就做掉了，衣服也被晒好了，我怎么，我在刚出家的被生长了，因为他们就是看到堆在那里，干脆跟你去解决掉，地也扫了，厕所也扫了，什么都扫了， 我哪有那种福报，所以大家嘛修进去，时间搞给你看了，看你点解笑扫我的，这是我扫你的报复。你看这种环境里面，你没有不会起对立心、啊、所以一个吉祥者欢喜付出布施的，让人家说我那我也要做，我也要做，大家好修积极一切功德，那不是很好？所以假如大家会得在这里计较，到最后老实讲，你的日子也苦，生活也很苦闷。所以我就觉得说，一个道场如果有两三个三四个很用功修行，哎，这个地方消灾免难的，那一个法增上一个法，一个极坚固于修持者，一个善念经常会感应另外一个人善念，有些烦恼你在啊，只要引一来大家点头，因为你的烦恼会带动别人的烦恼，因为大家都初学者，所以你的烦恼会带动别人的烦恼，所以这一点务必要很谨慎。所以一个地方有人会计较，那是有啦，可是有时候我要知道哈，不要在计较上再计较，在计较上再计较，你也不过又是一个计较者。世间事本来就没有一个，我的意思就是让身心的需要的东西简化了，开始训练，就是在我的修行所需要的东西要越来越简单，也就是我在极简朴的环境里面，我就可以安住，提早训练。所以我以前上课经常在挖苦一些，就是我们现在如果要行脚，大概都要用货柜车，因为有东背、下背、秋背。蚊香、电山，你正常人不用货柜车，我是要怎行脚，对不？要这个书，要那个书，要这个，怎么想一想？当然用货柜车，不然你怎么修？所以你依赖了好多东西，那你依赖越多，表示你其实挂碍太多，你很难专注修了。过去有一位修行人他就带了一包米。以前那个叫高鹤年居士有一个名山游黄记，你们看一下，带着一包盐一包米，路上就几个月。我们呢，维他命 A B C， 等怎么修啊，水干不干净，要不要带过滤器，我真的想到完怎么想得完。所以说尽量为别人想，可是自己本身简化。再来，在死亡的时刻，内心会有慌乱不安，要如何在生前培养死亡时能不慌不乱的不慌不乱的去向下一个生命？的确，这个提早做一些准备。好，这种准备当然慌乱是因为你对生死的一些认知还有问题，还有你对佛法的信受还不够强。所以这个时候啊，你像比如说我们平常对无常的思考已经要有，这个在佛法里面已经一再提到，一个经常坐观无常的人其实不会怕死的。还有就是一个有具体在修行佛法功德的人其实也比较不怕死。现在我们会怕是因为你发现你没有什么任何凭借的东西，好像无力感，就是说我思考不到我内心里面具体我曾经在哪个地方成熟过。因为一个在修行这条路，不管你修行有没有感应，可是你确实曾经用心过，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持戒会让身心安，因为你自己用心过，所以你会了解在戒法上我有曾经下过功夫，所以我念戒功德会让我安稳。那所以我们我的意思就是在这一生当中，在修行上啊，务必至少有一点你曾经苦到心处的用功过，因为这个东西是你唯一抓得住的东西。 所以在佛法里面，过去我们看到很多例子，就是他造了很多业，结果他偏偏就在一个观念上，一个观念上已经养成习惯了，所以在极危难处啊，即使在受业报现前的时候，他突然那个念头，因为他已经串习了，所以那个念头一带起来，那个业报突然全部都不见了。你说哪那么感应？有啊，就像你看电视看的50分钟转台，前面的都不算，因为你转了。那问题就是那个念怎么带头？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会不安，你会慌乱。第一个，对眼前，我经常强调说无知的惶恐，我不知道我何去何从。所以你对所谓的轮回生死的这一份修行的未来何去，你的意念没有建立起来，所以你还有不安。还有，你为什么现在还不敢面对？我都没东西，我在这个修行功德好像零零散散做的很多事情，可是没有一样我有信心。也就是严格来讲，就是你对自己的修行没信心了，没信心你才会这样。因为这个我跟你大家讲，因为这种理，这是一个理论，可是如果你具体按部就班，不管你过去造了多少业，开始用功，切实苦到心里的那种恳切心修，你那种安定感哦，不用人家跟你讲，你自己会知道，你会自己知道，不用人家再跟你安慰，你自己很清楚。我第一个，我深信三宝，不管过去有多少业，可是我知道佛，这是佛说的，只要我如实修，这一份的感应是具体的。那我确实也用心了，在我现在能想到的用功，我也苦到心里的这样用功，我确实努力过了，那你自己那个自然的信心就产生了。这时候你不但知道你未来走的路是比现前更好，如果你相信净土法门，你应该会有一种说，我必然往生。为什么？我没有其他障道因缘啊，我没有其他的，而且佛说的，确实是佛说的，那我现在真的也是，我没有其他恶念，我就想去啊，那我就不断在发这个愿。我最近刚讲完那个普鲁贤心愿品，你看这十大愿就能让你往生净土。为什么？以愿摄心，让心跟愿相应，就是你的心即是这个愿，这个愿就是这个心。为什么？是十大愿就是弥陀愿嘛，弥陀的愿还不是就是普贤行愿，普贤行愿就是这样广大愿所生。所以这个愿跟我们往生净土不是在找一个净土，因为往生净土必须要你所修法跟这个所要去的相应嘛，所以你的心起这种跟弥陀愿相应的愿力，正好跟它是因果相应的嘛。那问题就是我们内心没办法实实在在发这个广大愿，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普贤行愿，又是发愿竟然成为一个法门。第一个，用这个愿填这个心，让这个心经常是以这个愿，所以说你要发这个愿，要极广大的心，你经常熏修这个愿，让这个愿即是你前片心、前片愿、前片心、前片，没有其他的。包括我们念佛，念久了也会，照理讲有一个现象，如果你开始用心用到最后化解，你念佛的时候没有其他的想法，就是说佛是谁，我是谁，没有另外起另外一个多余的念头去想我在念佛，没有，你再起多一个念头，其实就是还没专注。所以念到最后，因为他的整个专注力是沿着佛号，所以只有佛号而已，这时候连我是谁都没有起另外一个心去想，所以整片心是什么？是佛号。所以既然整片心是佛号，有没有多余的念头跟染污业相应？没有。所以你不要以为我也还有很多业没消，问题是当你的心跟佛号全面性的吻合起来的时候，你的业生不起来嘛，没有空间。所以当你的愿业真实，你的念佛心业真实，其实你要跟过去的业恶业在感应的机会就越来越少。好，所以说我们经常不安，是因为我们确实在修行上没有具体曾经操作过，我们有很多的理论，可是你心里很有数，你使不上力，或是你使得上力不坚固。所以第一个，对未来不清楚，你虽然知道要往生，可是你老实讲，我就讲过，你的疑没破，所以叫你往生不一定能死心的想去。
你的心没必然升起，必然想往生。所以老实讲，讲到哎呀这样鼓励我们，如果以从某个立场就说，其实他没有建立起来，我们很清楚就知道他没有建立起来。所以他虽然说我想往生，可是我知道净土很好啦，可是心不切，因为他还在意，他还在意，要么就现前还很挂碍，挂碍再过来就想去，可是又不安，为什么？因为不曾念过，对自己没基础信心。所以我说清清楚楚的重新检证你今天所修的下一你对自己有做怎么样的安排，那你就开始操作了。好，所以说在修行的所知道的修行过程的一些每一种理论啊，比如说我们经常讲九住心，对不对？我们在座有些一起师弟，那九住心是不是理论？九住心可以拿来修念佛法门，就是用这种态度啊，就是把九住心拿来念了，是不是？你自己一分一分感受到你那个信心一分一分安定。那还有，当懂得自内皈依的人，就不会外皈依。所谓外皈依，就当知道皈依三宝的人，真实皈依的人，在对世间染污法的皈依相、皈依心就会减弱，因为他知道我受用，好吗？在忙碌的常住中，如何让病身安心养病？的确忙碌哈，我的确是不容易。其实这里面牵扯到其他的问题哈。我最近跟一个道场，当然我希望这是我的理念哈。有时候有些道场不一定做得到，我不希望你这样原本们搬回去，那产生的僧团不合。我只是一个概念，这是我的态度。我就跟一个僧团讲，大家轮流自修，安排轮流自修。那这中间要有人，不管身份啊，即便是沙弥、沙弥尼，我的意思就是说，当然有不同的职事和安排，可是这当中要是有人在修行上有得力处啊，即便这个僧团有很大的事情全部停也可以。我有人就像每个人修行有他的先后啊，先来的先服务啊，怎么样？我说这个我都知道。我为什么要讲这种观念？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僧团的所有的价值是依着成就道人的道业为唯一归依处。也就是说，在能成就道人这一件事情之前，所有事情可以不重要。那就那我的意思就要让大家知道，就是说，就像我在大陆里面参学的时候，一个道场里面他有佛学院，他有念佛堂，他有常住众啊，只要你入念佛堂都没有什么其他知识，最多就扫旁边的。我说那每个人都去，他说那个住持说没有那么多用功的人啊。真的让他进去两三下就弹出来了，可是人家有这种心胸啊，你敢来我就成就你。所以我们的常住很清楚，我们自己为什么要忙？我忙哪里？忙的是大家在生系法不能修的时候，我们就在福德业多修。可是如果在某地方的成就的时候，我们在抉择轻重的时候，我们愿意舍这边就这边，也就是我们一开道风就很清楚。所以每个人来这里，只怕你不能修，我常住就有这种气魄成就你，看你来不来。所以我就有人就质疑我说，不要怕了。你说那如果这种规矩开出来，每个人都要修，让他修，看他能修多少，你我很乐意成就你啊。你如果修让他几个月就出来了，好，你不是解脱料，好好修复。做人不知道，我不用怕这些。我记得有些东西啊，你不要畏惧，因为修行不是那么一下子。当然我们可以再要求你有什么条件，你可以做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做一些安排，说你不能老是想要治疗，什么执事都不做，都要人家成就你。我可以要求你，你敢自修，我就有起码的功课要求你，你能熬得住就让你自修，我不怕。老实讲，我真的不怕，不必然要用什么身份约束你。你说我执事不管，我要好好供奉，那就像我以前有几个同学到泰国去参学， 那参学的时候，他就在那用功打坐，结果几个礼拜以后，那个那住持就叫他们，请问这几个礼拜你有什么心得？没有啊，明天离开，你再跟我混。我就要你，你不要就这样待着就算了，我要你有东西出来，我要你用心，你没有用心，我不可能在这一直养你。他那没换过师哦，他就这样离开。以前一个法师在美国留学游学了，那他们那个博士班在开课啊，有一个日本学生很用心，功课都照做，作业都做，结果那个教授没多久跟他讲，你我看你离开我们这个小组，你对我们这个小组没帮助，你是一个很乖的人，可是你没有任何贡献，你没有自己的东西，你是一个乖乖的，但不是一个好研究者。所以他既然对这么乖的都照作业，那个没做作业的叫他留，那个做作业叫他离开。为什么？人家懂得教学的人啊，我不是一个教出一个死东西的人啊。今天你敢自修可以啊，我就给你自修，可是你不要以为这样熬过去就能解脱，就能混过去。我就是你既然用功，我要问你，所以我没问题，对愿意成就的我可以完全无挂碍的。所以这个道场变成知道价值在哪里。我为什么要谈这个？我要忙得有意义，十个人的时候就想说我们要做五十个人事，然后就跟大众讲以后有五十个大家可以安心了，结果当五十个人的时候就做一百个人的事，无穷尽下去，身重不安，到最后就会离开。我知道啊，所以一定要给一个僧团，要有一个，我一直在强调一个僧团要有一个法的传承，就是曾经在一个法上慢慢得力的法传承，就是大家有一个固定。因为现在难了，因为修学有经验的少了，所以法的传承没有，那至少有一个明确的修行目标，也就是说这个道场以什么为主，一定他的主轴要清楚。所以大众就是说我今天的努力，我今天的付出，终究到最后我会对我的修行有所交代，那这样他安住得了。或者那无穷尽的忙下去，我告诉你，那大众不安，到最后就是就陆陆续续走。所以我说忙啊，这是没办法，目前未来以后会更忙，因为人越来越少。可是问题就是当忙团体的时候要尽量约束，要如实的，因为我们不要坏我们这个道场的主方向。那一旦很多事情忙到已经动摇到这个主要道场的主要道风的时候，就要抉择了，哪些东西要省下来了，就这样啊。否则呢，你无穷尽下去，连病人都没办法照顾啊，是不是？那这个病那个病，到最后你看每次僧团看病都是用九人做的，因为我都很清楚了，一车一车下去。所以有的人呢、去看医生，看完了说哎呀好苦啊，那些。所以我一看到这样的话，我就为那个医生担忧，因为他慢慢就会无法尊敬圣宝。因为每个人都苦恼相，在那讲哎呀好苦啊。那有一个居士就讲，师父如果那么苦，为什么还要去出家？竟然升起这种心，因为你们去的苦恼相，然后就讲一些很苦恼的事，所以不但自己无力，也伤害到别人。好，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清楚啊。如果忙碌到这样，我们要，所以说我的意思就是一个僧团啊，一定是我们不敢去要求马上成了，就是我们慢慢把这种观念形成一个僧团，多数人慢慢针对法上来谈。我们今天僧团的主要不要太理论，理论到这个也不干那也不干，就是我们好好修。其实你看我后来在北部看到一个道场，那个道场出家众连扫地都不用扫，不，扫地要扫，可是煮饭都不用，因为都有近人，因为他们是依着戒律这样来的。结果那个道场的法师跟他讲，能在这边住过两年就好了，没事做的哦，能待过两年就很难得了。内心不安哪里不是事的问题啊，所以也不是事的问题。可是我问题就是一个僧团要有一个共识，我们今天以什么为主，那形成到最后我们以大众的力量来对这个安排这个道风，那在事情有一个准则出来以后，在抉择轻重就比较方便。或者的话你会毫无目标的，这个也做那个也做。我发觉这个事情我碰到好几个感 感情用事，这个事情来做。我就说，哎，你上次不是在埋怨说，这里又忙，可是你又说他很忙，怎么你又找这个事情来做？因为他很不大清楚。就像以前在佛学院里面，很多人说这个课要上，那个课要上，结果全部都上了之后，课太多，那你叫我怎么做？大家就是思考不清楚，纯粹很感性的调，就是这个药这个药，那全部开了，就是说课太多，所以很多东西自己经常在做一些矛盾事。所以说透过一个团体的认知，然后形成一个僧团的主要主重心的道风，然后以这个做抉择，该舍就舍，否则的话你会发觉，因为修行必须要多方面平均，如果只是在四相滚动，身心到最后会道念会退，因为你的六根经常缘六尘，所以缘六尘攀缘习惯以后，心向内摄的能力不够，就要开始什么调取不安相会出来。所以在做学问也一样，因为第一年做学问，第二年做学问，到第三四年的时候，怎么照理讲是越读越好嘛，怎么是越高年级身心越不安？因为被一些戏论文字相弄得身心调举不安，因为他的法并没有摄受到身心之用，所以变成读得越多身心越不安，读得越多身心不安，因为他所读的变成是必须用心向外再去分别，而不是将所分别的东西纳受成内心安心之用，你知道吧？这也是我们现在很多教育出现问题的地方。所以务必要在每个导引上发生这种作用，或者是不容易啊。病人如何调适自己安心养病？因为我们现在病人就是有时候怕说自己功怎么大家在自修啊，怎么样大家用功，我自己没用功啊，所以就因此就不敢那个，我这个心情我知道。我以前碰到，我必须要做某些事情做得很晚，那一般来讲我就可以睡比较晚，可是只要早上的钟声一敲，你就不要想睡了，就算躺着你都不敢睡，不知道那是习惯，所以每天就睡得很少，因为我发觉不敢睡，那长期下来能看多少有限，所以变成第一个该休息的时间你必须要因为某些事情耗掉，然后该可以延长，可是你不敢，像我白天我不大敢睡，不知道自自然然，我觉得睡太多就会觉得很惶恐，就会跳起来，当然也放不下心，也许我们自己太过爱，可是就觉得好像不应该做太多的不必要的，不是不必要，就是认为白天睡怪怪的这样，所以有时候在一个大众里面精神都绷得很紧啊。那可是你必须要有个观念，什么观念？休息是精进力，所以养病你就借这个因缘，好，所以有时候必须要大众给他安心，那自己要很清楚，我就专心养病，不要再来拖泥带水的，到最后让病情延长，结果你重新用功的机会就脱掉了。所以像我在看病，我大概都是很照规矩，医生怎么说就怎么做，怎么说怎么做，尽量做。那当然有些我们有时候职务的关系，我们不一定完全放下，可是我觉得尽量调整吧。你要知道这个病的因缘，一个修行人必须要很清楚，每一个现前的境都是用功的地方。好，比如说你现在养病，你应该可以从养病因缘做什么样的观察？你从病的因缘你可以做几样观察？所以我们不是讲做修行常带三分病吗？因为从病里面，第一个让自己不敢放逸啊。所以有时候病有它病的好处，所以说你今天在看这件事情，有时候我们太用一些感情用事的把一些东西做不当的定位啊，所以变成身心经常那里不安。其实不得已的，你已经现前这个病相在这里，你就好好依这个病的因缘做修行。所以在摩诃止观里面不是有实境实成观，里面就观病相境嘛，把病因缘当作所关键，它变成是修行的对象了。因为这时候缘病尽而生病的烦恼相，这时候就观这个心。所以你如果知道说，其实 当然环境给你安不安心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再过来你自我定位好修行这条路并本来是必然的。你如果知道说在这个哎，就好像有些人你过去有些人怕被供养啊，因为刚出家怕被供养，所以就出家一个礼拜就还俗了，因为他说我没有修行，我不能接受供养，就他一个礼拜就还俗，一个大学生，这种观念错误。他说因地所修跟果上所修的不大一样嘛，我今天如果不接受供养，我下一步我怎么修？所以很多定位就未了行窟嘛，对不对？未成道业嘛，这种认知不清楚，一下开始定位说接受果，弄得混掉。所以你今天修病的因缘，不就是一个面对一个现前境作为修行的所对境吗？你今天如果在这里做不当的分别，然后讲说啊，我这样损福损福，老实讲，心不安定，你不如实、不如法、如理思维，才是了悟的地方，而不是在经常在事情上做不当的分别。哎，个体户哦，现在也有个体户哈、哦，个体户的僧人生病时，哎，这个我哎。怎么办啊？应该怎么办啊？时间到了，也可以，我是没关系啊。那帮我们把这个讲完好了。个体户的僧人生病时应该怎么办？赶快归大户嘛。不用啊，这是现实问题，尤其是女众要留意啊。自己务实的想一下，你自己在某些条件上你能熬多久？好，第一个，这个当然不但是生病的问题啦，其实包括修行道也有很大的问题啊。这个第一个，我们是不是能专注要考虑，再过来就是说，你如果在某个因缘必须如此，那也就了，可是你必须要考虑到前后所有的因缘，我那临时再改变会化解很你话就措手不及。我所以说我说修行是一个很务实的事情，在你现前啊、哦，比如说你现在是个体户修行啊、哦，我要问你，你修多少？所以有些人很忙的时候就说啊，就好忙好忙，结果忙的时候用功的比不忙的时候多。我看很多。就忙的时候一天忙忙忙，就我就一天就一两个小时，我的一个两小时还在用功，就当他没忙的时候都没用功。那有的人会用功，因为这要条件够，也就是说，所以一个人要独修的时候要有什么条件，不是感性上想独修就独修。在我的看法就是你在团体修的时候慢慢对法得力，那因为你的功夫经常会切断，这时候你可以跟大众提出要求，所以大众的一个团体必须要有一个机制，就是对某些已经修行已经慢慢得力的人能让他长养出来。那这次我到大陆碰到有一个女众法师啊，她是在学院里面当一个主要负责人，她有点遗憾，就是她曾经在一个暑假曾经用功到有些境界出来了，可是就开学了，她的功夫就断了。那我说这个就是有时候很遗憾啊，他说如果那时候让他持续，他觉得那他真的是一定很殊胜啊，他到现在还依然对这个事情觉得很遗憾。那过去我自己也曾经有相类似的问题出来，我那时候有一些知识这方面，因此让我们的很多功课中断掉。所以也是这种因缘，我们才讲说一个僧团一定要有多方面的机制，对某些已经用功在成熟的时候，我们尽量有个机会让他继续保润下去，好，不然有时候中断。那我们现在自己如果能一般来讲，要独修的人应该在自己的修行上已经有一分几分，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在某些佛法已经摄受，而你的心对外境的攀缘心不是经常在环境里面产生分别，这时候因境而起分别的，这时候你的境有时候会到最后会境即是动，动即是境。 你必须是从内在东西法上得安住的时候，你这时候已经懂得往内操作，而且慢慢得，这时候你提出专修比较可以。也就是说，你之所以会专修，不是尽量不要因为外面，有时候不得已你要做抉择可以，可是如果真的要专修，是因为你在大众修某一个方法慢慢有点得力，可是因为大众修经常会干，因为你比较随众，这时候因为你的内心操作已经有点一天稳定的时候，你提出专修可以。好，今天专修可以。所以我说，如果你是个体户的时候，你在修，你务必要经常跟谨慎检视你得不得力。有时候你会讲入众有一点大众事嘛，总是互相冲突，可是如果你自己独修功夫反而不都没有在进行的很那个及早入众，那因为后头但你年纪越大越大，到最后会出现一个问题，因为你长期独修到最后入众会很难配合，因为这是你的习性养成，很难配合。你习惯一个人有一个独立的空间，你习惯自己做任何决定，可是当大众开始，也就是你的习性慢慢养成的时候，入众的能力就越来越难，会有这种问题。再过来，一个生病时应该怎么办？看医生呢？就看医生了，生病就看医生了。那到重病的时候就不知道了，因为不知道了，真的不知道，因为就你一个啊，因为你到最后有时候起来都难了，没办法，这个就会有出现很严重的问题了。谁都不方便去，除非你自己的因缘很具足，有一些居士来扶持你。可是你发觉有时候是不是真的因缘那么具足？久病无孝子，那何况除非你的修行威德力够，人家看重你的德。就像过去我们那个有些大法师啊，人家修行常年为佛教护足，所以人家护念他也够啊。像我就很赞叹那个护持印顺导师的那个明胜法师啊，不管怎么样，一个人能护持他的这个，他不应该不是他剃度，这种德很难呐、不管怎么样，一个人能护持几十年，请问有谁能护持几十年？如果能几十天，他已经功德无量了。几十年，我们现在都不敢想这个。所以到最后你发现，你中间有多少人可以？因为过去有一些法师想要闭关修行，都已经讲好了要护持了，结果他入开始修没多久就跑掉了，他只好出来，也不可靠。连我在用功都还好好的，只是煮饭他就跑掉了。那你说还能怎么样？所以你病到最后有多少人能护持你？尤其是你平常跟他建立的是什么关系很重要。如果你跟他建立不是法的关系，你到时候围棋的关系不会太久了。所以我是觉得，要就自己的实际状况做务实的想法，不要等到临头都要来处理的话，临时要改变恐怕不是很容易哦。因为我发觉你那时候会有明显的感觉，好像没有地方可以安住，没有地方啊。那我那时候最好你在法上应用的已经得力，你看淡了。我今天在这个我的金色突然病死，我欢喜，没问题，可以的。可是如果你有挂碍，那早点解决。你有点死的，你如果到晚年你会有惶恐心，不要到那时候，现在就务实一点。我会怕哦，我到时候如果一个人修，我会担心，那赶快做抉择，不要到头，到头你选人，人家选你了。我既然在这个道场已经无闲到这，还佫请一个老法师来供养，你听懂我的话吗？至少要熬成婆啊！那我这个媳妇熬成婆，婆又熬成媳妇，我才不干呢、那我自己在养，我已经照顾你那么久，今天又请了几个老法师进来照顾，我才不干呢。到最后就想到这个，这些人也都跑光了。所以人家是不是，除非你很有德，否则的话，你说要让人家进来，已经很多事情都能做了，然后你要让人家供养， 不容易哦，真的不容易。所以我的意思，我并不是说不行，因为现在的佛教的因缘啊，很难去一一论断说独住就是不好怎么样。因为这有时候啊，老实讲，我们也很清楚，有的人为什么要独自己是，因为这里面背后有很多委屈啊，或者很多他也不得不的，我们也都知道这些，所以说都没关系，因为我没办法一一去论断谁对谁错。可是问题就是说，现实问题终归现实问题，你必须要为自己的更现实的问题做考量啊。你有多少功德力能超越你未来即将面对的问题？如果你发觉你没办法，那你不是要退而求其次，为自己做一些安排吗？是不是？好，我们休息一下。